哎，哈利路亚！大家午安。现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查考但以理书的第八章。请大家打开但以理书第八章。课本呢，是在53页哈，我们可以随时打开做参考啊。好，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一节，伯沙沙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从本章开始哈，根据原文看起来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前面呢，大概都是用亚兰文，又是将当时流行的加勒底文本章开始就是用希伯来文。那为什么但以理从本章开始用希伯来文？因为从本章开始大部分都是要给他的同胞就是希伯来人看的，所以就用希伯来文啊。那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是根据希伯来文原文来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里说伯沙沙王在位第三年，所以从本章开始巴比伦帝国的历史结束了，因为伯沙沙王的第三年呢，也就是巴比伦帝国灭亡的那一年，也就是我们前面所看第五章的故事的结束所以从本章开始你看不到巴比伦帝国的历史了他已经但以理已经把它省略了，不写因为已经最后一年，最后一个王好，那我们再看第二节。第一站，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苏珊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但以理说他看异象以为在以兰省。这个"以为"这两个字旁边呢有点点点，就是原文是没有。原文是没有，也就是说，我人在以兰省的苏珊城，应该是这样子。以兰省就是现在的伊朗嘛，现在的伊朗，苏珊城就是它的首都首都。他说又好像是在乌来河，这个乌来河就是。当日在两条著名的河流之间，就是伯拉大河跟西底结河，这是但以理书的两条河伯拉大河跟西底结河，也就是现在的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当中的一条运河，就是乌来河连接这两条河流的一条人工的运河。就乌来河，那这个乌来河是当日很多游子出外的游子，他们利用假日或者晚间就集合在乌来河边，大家来叙他们的心情或者是讲一讲听到的故乡的消息。都在这个乌来河边来谈谈，所以乌来河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一条河，因为他们就在这边来话话家常来谈一些心事现在我们看诗篇137篇应该这条河就是这里 诗篇137篇的第一节，第一章。137篇的第一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来，一追想到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这里作者啊说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那一般人呢、啊、就是认为这个巴比伦河啊，就是圣经里面说的嘎巴洛河边啊，也就是刚刚我们念的8章第2节这个乌来河边，应该就是这一条河啊，应该就是这一条河。那每当假日，每当他们休息的时候，或是夜晚的时候，他们就聚集在这个河边，大家在那边呢、啊、唱一些故乡的歌，特别是犹太人啊，他们集合在这边来想念他们的故乡啊，尤其是耶路撒冷啊，所以这条河啊对当时的游子啊是非常有意义的。好，我们看回来第8章的第2节，我说这个以兰省的苏珊这个河就是这条河啊。好，那个苏珊啊，苏珊城，这是圣经哈、哦、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苏珊啊，苏珊这个名称很好听。那这个苏珊城中这个小字哈、啊，这谢杰小字或作宫，城或作宫，苏珊的王宫里面，或许那个时候但尼里啊就服务在苏珊的王宫啊。那在那个地方，有一天，他也跟一般的游子一样，走到乌来河啊，在那边来跟同胞啊，跟故乡的人呢、啊、来话话家常啊，就在那里啊，他看到异象了啊。那这个苏珊城又有一个名字啊，叫百合花之城啊，大概是这个城啊啊出产百合花吧哦、啊，所以又叫做百合花之城啊。听说这里的人呢、啊、都很漂亮，因为出产百合花嘛，人在那种花丛之间呢、啊，眼睛睁开的就是漂亮的花朵，看久了，看多了，大概人也渐渐变得气质比较好吧，哦、所以苏珊的美女啊，是当时的世界非常有名，难怪希腊帝国啊，他们班师回朝的时候。各个来到苏珊城啊，就看到那边的美女啊，一个一个就爱上了啊，所以也不想回家了啊，就在那边呢、啊，结婚生子定居下来。那这个亚历山大王啊，听说也是在这个城里面呢、啊，得了热病死掉的啊。这个苏珊呢、啊，应该有这个背景，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呢、啊，以斯帖记。尼希米记这2卷的书都发生在苏珊城。好，那么但尼里啊当时就在苏珊的王宫做官，来服务当时的波斯王。好，第3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个脚，更高的是或长的。这里讲到双脚的公绵羊，这个双脚的公绵羊啊，天使啊有解释啊，请看本章的20节，你怎么在要听谁该写啊？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 就是马代和波斯王啊，所以我们很正确的认识这一只双脚的公绵羊指的就是马代和波斯，而且更高的是货长，那就是说波斯帝国比马代帝国更强啊，更强。后来的历史也是告诉我们啊，波斯帝国比马代更强，所以以后的历史啊，大概是都是用波斯比较多啊，因为货长的波斯啊比较强。好，第四节，我见那个公绵羊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的面前呢、啊，却站立不住，也没有能够救护脱离他的手，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那么这个马代波斯呢？啊，因为立国、啊、很强，所以他就向三个方向啊去发展，往西抵触巴比伦，往北啊就是抵触打倒吕底亚，往南就是抵触打败埃及。那这个跟今天早上我们在第七章第五节所看的那一只熊口中含着三根肋骨是一样的意思。这三根肋骨啊，就是巴比伦、吕底亚跟埃及。那这里要把方向都指出来了，西边就是巴比伦，北边就是吕底亚，南边就是埃及。那这三个国家都被啊波斯帝国所灭。那因此啊，这个公绵羊啊就自高自大，以为非常了不起。大概以前的帝国啊，每当打败一个国度之后，就自高自大了啊。这是第一个意象。第二个呢，看第五节帝国战。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脚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脚。好，第五节所说的公山羊是谁？两眼当中的非常的脚又是谁？啊，这个圣经本身呢有解释。我们先看二十一节，来看二十一节，看天使安怎解释啊？二十一节，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个王。那从这里我们知道，所说的公山羊就是指希腊帝国啊，希腊。那头一个王呢，当然是指的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因为他是希腊帝国最有名的王哈、啊，所以这只公山羊兴起了，从西而来。我们都知道，希腊就在西边嘛，啊，最起码在以色列的西边，在波斯的西边，从西而来就是希腊帝国啊，在亚历山大做王之后，大概是20岁左右吧，他就带领啊。50,000的精兵就往东开始打，真的是应验圣经所说的从西而来，而且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个遍行全地啊，意思就是侵略了许许多多广大的土地。脚不沾尘啊，代表它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亚历山大做王之后啊，领军50,000啊，就往东啊打过来，就把当时啊波斯帝国的领土完全的占领了，啊，我今天早上有时候一直到印度洋才停下来，因为再也没有地方可以打了，所以就停下来啊，所以应验了这一句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那这山羊两脚当中那个非常的脚，就是指着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年轻有为，而且很喜欢打仗，也有这个军事的天分，所以啊，他虽然带领他的 兵丁不多，只有50,000，却能够把当时的波斯帝国打得节节败退，后来全部被他占领了。第六节，他王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喘。这是描写亚历山大来攻打波斯啊，那个公绵羊就是波斯嘛，然后向他直喘，一直打过去。第七节，我看到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就是亚历山大去打波斯，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人能够救绵羊脱离他的手。我说亚历山大非常的强横把当时的这两脚的绵羊，就是波斯马代，都打败了彻底的把他打败，没有人能够救这个马代波斯的第八节，那公山羊呢，极其自高自大，这大概是都是帝国那些君王的毛病一打胜仗呢就自高自大，正在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希腊帝国正在强盛的时候亚历山大死掉了折断就是亚历山大死了，那怎么死的，当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一般说是得了热症死在波斯的苏珊城就这样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那这一节圣经呢，跟第七章早上我们看那个第六节是同样的就是在豹的头上又长出四个头，那这里用不同的名词来描述，他说这个脚，这个大脚折断以后，也就是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呢，他说向天的四方，就是东西南北来长出四个非常的脚，那这四个非常的脚早上我们也谈过西边就是希腊马其顿，这是第一个国，第二就是北边的土耳其，第三呢就是东边的叙利亚，第四就是南边的埃及，这四个国家也就是第八节所说的大脚折断之后长出四个非常的脚。那事实上亚历山大时代以后这四个国家各据一方就大家称王嘛所以说是非常的脚。那这个非常的脚其实起先大家相安无事，因为都是从希腊出来现在分成四个角，是个四个军长来瓜分了来瓜分。那现在就是要带出这个小角了所以本章的第九节是一个关键，因为从这个希腊帝国之后把这个小角带出来请看第九节的高展，四角之中有一个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戎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那四角当中这个小角是哪一个呢？那根据历史看起来应该是叙利亚叙利亚这个国度里面的最后一个王，就是第八代的王，就是这个小角。那历史上告诉我们他就是很可怕的安提欧库各位如果有课本呢，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介绍这个小角54页54页第三，四角当中长出一个小角他说有关这个小角的预言已经应验在四国之一的叙利亚王安提欧库以比菲尼斯 这个人身上。他从主前175到164共作王11年。那这里所说的小角，历史上就是应验在这个安提欧库这个叙利亚王。那这个叙利亚王啊，是从希腊分出来的哈。所以刚刚我说了哈，这个希腊亚历山大时代以后就分成四个国家，就是马其顿、土耳其、叙利亚、埃及。那这三个第三个国啊，就是叙利亚，第四个就是埃及。那么用以色列来讲哈，叙利亚就是北边，埃及就是南边。所以我们在11章要讲这个南北王的战争，就是这两国，不是美国的南北战争，这个是指着叙利亚跟埃及的战争。那叙利亚呢，一共经过八个朝代被亡，埃及啊，经过六个朝代。那么叙利亚的最后那个王叫做安提欧库，就是刚刚我们念的那个。那这个人呢，也就是希腊的小角啊，希腊的小角啊。那这个希腊的小角啊，非常的凶啊，对犹太人啊非常的恶劣啊，很不客气。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九节的高者。四角之中有一个角长出一个小角，也就是叙利亚出现了一个安提欧库了，简单的说。那么他呢，向南向东向农美之地渐渐强大。这个叙利亚安提欧库向南就是向埃及啊来侵略，向东就是向波斯，向农美之地就是向以色列，向这三个方向来扩张他的领土，而且呢也渐渐成为强大。好，第十节，他渐渐强大了，叫高级天象。这个天象啊，就是天君天使。因为他渐渐强大，他自认为啊他比天象更高，意思就是他很骄傲，骄傲到他认为他比天使啊更伟大，高过天象了，而且将一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就是这里第二个天象啊，一般是指的信徒了也就是神的选民。第一个天象，第一的天象是天使，第二个天象啊是信徒，星宿也是一样。所以第二句的天象和星宿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就是天上的星嘛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就是欺负当时的选民，把他们呢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就是来压迫他们。十一节，就现在是讲这个安提沃库的可怕十一节，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到后来呢，他不只是比喻作他是天使，而且他高过天象之君。天象之君就是神天一赛天一赛的君就是真神他到后来很骄傲不止把他比喻作天使，他还高过天象之君，就是高过真神所以呢，他就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这两个君都是神他因为很强大了，就把当日犹太人向神所献的燔祭燔祭早晚都要献，把这个燔祭废止了，又把君的圣所，就当时的圣殿把它污秽了，把它破坏了。所以安提欧库当王之后不但是禁止人不可献祭，他又把当时的圣殿污秽所以根据历史来看他 这是强迫犹太人呢、啊、要献猪。哦，犹太人是不献猪的，他们是献羊善牛，可是他强迫他们献猪，又把猪血啊撒在圣殿里面，又把偶像啊放在圣殿里面，啊，又在这个圣殿里面呢 来跟女人呢、啊、行奸淫，啊，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在初步的应验呢，就是讲这个安提欧库啊。好，十二节，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繁祭交付他。这个罪过的缘故啊，有人说是因为犹太人犯罪，所以神把军队啊和这个繁祭就交付他，就是他可以用军队来蹂躏以色列人，来迫害以色列人不可行繁祭。因罪过的缘故，有人说这个解释为因安提阿库很坏很坏，就是因为他犯罪嘛，所以呢他借着军队来压制，来压迫犹太人，并且把长线的繁祭啊都停止了。好，下面说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他因为至高至大嘛，安提欧库啊，目中无人，目中无神，啊，甚至把当时的律法都改变了，也禁止犹太人呢、啊，不可以守安息日，啊，也不准他们啊受割礼，啊，把所有的真理啊都抛落在地，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因为他很蛮横哈、啊，很强壮，所以他乱来。十三节。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这应该是两个天使啊在对答，两个天使在问来问去哈、啊。那这两个天使啊，一般都是认为就是加百列跟弥迦勒了，可能是这两个人在问答哈。啊，但以理听到了，就把它记录下来。说什么呢？他说：“这除掉长线的繁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和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啊，天使跟天使在谈呢、啊，这么可怕的事情哈、啊，要把燔祭废掉，要把圣所啊污秽了，然后军队要践踏圣所，这个意象。要到什么时候才应验呢？这个翻译啊就差很多了。这个十三节如果照和合本这样的翻译啊，意思就是说要把燔祭废掉，污秽圣所，这个可怕的事情什么时候才会应验呢？应该是这样讲。可是大家注意看哦，那个十三节那个应验那两个字哈、啊，点点点，也就是原文是没有这两个字，没有这两个字啊，那解释就差很多了。怎么讲呢？没有这两个字，就是说，这除掉燔祭、污秽圣所、践踏圣所，这个意象要到什么时候呢？哦，这两个字没有，就差很多。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结束。如果有这两个字。应验，那么就是说这个可怕的事情什么时候才会应验，意思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呢？但是如果这两个字没有啊，就变成说这个可怕的意象啊，可怕的事情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哦，不同啊，不同啊，就影响到十四节的解释了。找细展，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因为十三节这个应验这两个字没有跟有，就影响到十四节的解释。换句话讲，如果有这两个字，那就是说到2300日啊，就应验了。如果没有这两个字，就是到2300日，圣所就洁净了。 因此啊，这个十四节哦，这里就记载2300日这个意象哦，因为第八章主要的意象就是这个2300天。那2300天是什么意思呢？啊，十四节说2300天，圣手就必洁净。所以啊，我们从结论来讲哈，就是说，到2300日，这个圣所就洁净了。所以哦，上面那个应验呢，应该是没有才对，没有啊，没有就是这个可怕的异象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2300日啊。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是什么意思？因为刚刚我们讲到安提欧库这个人呢、啊，很凶，啊，很凶，啊，很凶啊，他就禁止献祭，他就污秽圣所，啊，把圣所泼猪血、献猪，还有放偶像，还有行奸淫，都在圣所。这个就是行污秽可憎的站在圣殿。就是指这个人。那么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就是2300日。2300日啊，这个大致上啊，大致上的解释就是说，犹太的一个革命志士叫马克比，我们读过历史就知道了，在希腊的末了，最末了，犹太有一个英雄叫马克比，他是大祭司的儿子，长子。这个人呢，智勇双全，他带领犹太人呢起来反抗这个安提欧库。前面呢已经很多人呢前赴后继哈、哦，这样死掉了。最后就是马克比啊，带领一些英勇的军队、民间的勇士们，去对抗这个安提欧库，并且把他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他就开始洁净圣殿，开始把圣殿重新整理，又开始恢复了长线的繁祭。所以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按照历史来讲，就是指着马克比王朝的出现。那他出现以后，就把圣殿呢、啊、开始洁净，这个是犹太人的重新献殿，就是这个日子啊，这个是2300日。那这个2300日啊，那根据天使在说的哈、哦，这个日子很重要。我们先看17节啊，17章，最后一句，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这个2300日哦，是关乎末后的意象。再看19节，找高展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这个2300日又是关乎末后的定期。哦，我们再看这个26节，26章。所说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个意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日子。所以哈、哦，这个2300日啊，是关乎后来的日子，后来的定期，不只是一个哦。刚刚我们读那个26节说关乎后来许多日子，所以哈、哦、2300日的应验呢，不是一次的应验，也可能不止两次的应验，就是双重应验，应该是多重应验，所以说是许多日子。那么根据历史来看呢，这个2300日的意象哈、哦，第一次就应验在安提欧库这个坏的皇帝身上，第二次呢，就是应验在罗马的小角，这个提多将军、提多皇帝的身上，这是二次应验。 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敌基督者出现，又要重新啊废掉燔祭，污秽圣所。所以当敌基督者出现的时候，又再一次应验了。所以难怪说是许多日子，要应验在许多日子。那我想啊，罗马希腊安提欧库一次，罗马帝国再一次，末后耶稣基督再来再一次，那就三次了。所以我说不只是一次应验，甚至是双重应验，应该是多次应验啊，这个2300天。那在当时来讲啊，就应验在安提欧库这个啊坏的王身上啊，那以后不断的在出现了啊，这个2300日啊，应该这样的简单的说明哈。好，再看15节，赵国战，我但以理见了这个异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然呢，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这就是加百列了啊，天使长。16节，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这个人明白这个异象。”这个站在乌来河两岸中，这个人应该就是神了啊，神本身。所以他叫呼叫加百列，说：“加百列啊，你要使这个人，就是但以理啊，要让他明白这个异象了。”17节，那加百列呢，一听到就马上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啊，我就惊惶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后来的异象啊。”加百列奉命啊，来指示但以理这个异象的奥秘啊，就飞过来。18节，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了。大概很多人哦，看到天使啊，不是怕，就是昏昏沉沉的啊，不晓得什么原因啊。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因为但以理啊年纪也大了哈，80-90岁了，又不断的看异象，不断的进食祷告。所以啊，有一点体力不支，就沉睡。那天使长啊，就摸他扶他。19节，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是关乎末后的定期。”加百列跟他讲啊，这个2300日的异象，我现在要指示你啊，你要注意听。20节，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21节，那公山羊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个王。我在当时啊，但以理真的不明白。那么经过加百列这样的指示啊，他大略的知道了。那我们现在啊，往后面看历史啊，更清楚了。所以啊，知道这个两眼当中的大角啊，就是亚历山大。22节。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4个脚，就是4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这就是刚刚我们说了，希腊帝国在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啊，他这个4个将领呢、各据一方，成立一个国，但是都不如亚历山大啊。这是这个22节所讲的。好，23节，这4国的末时啊，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叙利亚国的最后一个王安提欧库了，就是4国的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这个犯法的人就是安提欧库，他不断的犯法，罪恶满盈了。然后有一个王兴起啊，就是这个安提欧库嘛，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这个安提欧库这个人呢、长得面貌凶恶。我看了很多书哈、在描绘这个安提欧库这个人呢、面貌真的很凶。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俺把一块一块生肉俺痛出来吼，啊，满面呐、啊，看起来就是很凶，看起来就恶的。哎，我们这个脸哈，人的脸很奇妙的，六十外亿，六十外款，无同款，都拢是两个目睭，一个鼻，一个嘴，但是哈、哦，就是不同，就是双胞胎也不太一样啊。那么这个安提欧库这个人呢、啊，面貌凶恶，面貌凶恶。然后我的兄弟公，我的做团都哈，我当传道到现在啊。就碰到一个面貌凶恶的负责人了、啊，哦，负责人，我清出来时阵哈，我第一站，我的第一站就是台南、高雄、屏东，那阵南部不跟他三间俩，啊，我到台南去，不晓得谁啊，我忘记了，告诉我，哎、欸，你去台南要注意哦，跳起来哦，胡志林哦，足怕哦。啊！以前哦，我才十九岁尔呢，家公足歹啊，我啊未进去就惊起来，我这唔知偌歹嘞。啊，我到台南去了，啊，我想我啊，我无做甚物歹代志，我那就惊伊歹要从啥？哦，啊，想是想啊，但是还是有一点淡淡啊，忐忑不安呐、啊，到底有多凶啊？好了。我慢慢改名，啊，卖讲名，啊，恁大家去摇无要紧，啊，要丢嘛无要紧，反正过去了。这个人哈、哦，我一去就碰到了，长得很高，脸红红的，八字胡，啊，是当时的教会的长老，教会丢漏了，啊，我就向他报道，他是教务啊。高五虎这里像咱的黄志士哦，教务黄志士不要派了，一高一人啊，我就向他报道哦，就给他定头哈、哦，你来啊哈、哦、啊，当时啊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十九岁、嗯，我当然很怕，因为人首先都甲讲吼，我这个真歹哦，你要注意啊，我想讲我做派是你惊啥啦？但是看到那个面貌，真的有一点怕、欸。刚刚这个安提欧库说面貌凶恶哈，哪一些安尼生个安尼，把安几度安讲歹看啊？他这个人不是，但是看起来就很凶，很凶啊！哇，当时啊，传道人很辛苦，两个月哈在当登休假，两个月才回去休假。两个月休三天、哦、不像现在传道比较好了、哦、有的还可以天天回去、哦、那个我们两个月回去三天啊，两个月回去三天安息日下午聚会完回去算一天了、啊、明天星期日两天，星期一的下午回来算三天了，那休假三天了、哦哦，所以以前呢，这个休假三天呢、啊，真的是很珍惜呀、啊，啊。后来呀、啊，林凤来长老当总负责，才改为一个月三天，一个月三天，哇、哦，那都加倍啊呢，那就好啊。后来呀、啊，林凤来长老比较有人性了，哦，哎呦，改，啊，一个月四日啦、啊，一礼拜一日就对了，休四日。哦，安都加厚啊！后来又改，一个月四天，可以分两次回去，一次两天，两天。现在啊就不同了哈、哦，现在完全不同。现在啊，当然我们对传道人很好啊、哦，感谢主了。现在也是周休二日嘛，他们也是周休二日了哈、哦。嗯，啊，我说这个。负责人这个长老哈、哦，七八十岁了，很凶。后来呢，他去犯罪哦，犯什么罪？犯第七戒。所以讲老翁老吼、哦，马甲注意啊，犯第七戒啊、哦。没有，大家怀疑，但不敢讲，因为他很凶啊。后来啊，就是我们台北这个玛利亚之事啊， 啊，玛利亚之书了，看异象，看到他跟某某人犯奸淫，在什么地方？哦，看到了，他看到了，他也不敢讲，就报告总负责。他当时的总负责就是简义珍长老嘛，甘丁洛。啊，甘丁洛有一天呢就来了，啊，跟玛利亚之事还有我注目传道。我算是陪衬的了，主要是他们两个了，就把他叫过来，把这个长老叫过来，然后由简长老做主审官呢，一句问他，起先还是不承认，后来啊，玛利亚之事就把这个意象啊讲出来，你在什么地方跟某某人犯奸淫，啊，这样讲出来，一讲出这个名字哈，哦。这个地点啊，他马上发抖，哦，啊，我看一下你弟弟皮皮穿，警告他们不看哟，哦。这么凶恶的人呢，啊，竟然会发抖，哎，啊，所以我就想，这个安提沃库哦，这么面貌凶恶啊，说话诡诈，最后神审判的时候，他真的发抖，最后呢，完全承认了，所以就革职除名。哦，这是一话，我出来坐船都第一遍哦，张罗和人极其低名了，啊，啊，就是这么凶恶的一个长老，啊，啊，啊，你难办了，不要紧啊，唔办的卖个懵啊，就是这样子，啊，我是刚刚想到这个面貌凶恶哦，真的很可怕，啊，很可怕，用双关的诈语欺骗的话，然后呢，24节，你看。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自己的能力。那么是谁的能力呢？就是撒旦来了。撒旦附在他的身上啊，让他非常有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实上啊，犹太人死在他的手下，最起码10万人以上。我来讲30万了，太犹太人啊，太过了10万。这个人真的很凶恶。而且事情顺利，任意而行。这安提沃库啊，非常的凶，把当时的犹太人根本不放在眼里，他认为是神的百姓了，所以他啊肆意的厮杀，一直杀。又来最后一句，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毁灭有能力的，就是当时啊。有要起来反抗的人呢，啊，那是有能力的人，像马克比他们的前辈们啊，前仆后继啊，都被他消灭了。还有圣民，就是犹太人嘛，杀很多。好，25节，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他这个人很会用诡计，啊，用这个权术了。来欺骗人，然后才反抗。这个到11章还有在描述，我们在11章再详细来看哈。然后说心理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因为他是常常会毁约的人，耍诡诈，所以啊，今天跟你立约，明天就反悔了，就兴兵啊去打你，所以坦然无备来杀人嘛。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也就是攻击天上的神呢，啊，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到最后这个安提沃库怎么死的呢？啊，历史啊有很多的描述，有的人说他听到他的精锐部队啊被马克比剿灭了，那他顿时啊无所依靠，害怕，所以就跑到王宫把它锁起来，点火烧，啊，自焚而死，啊，这个就是圣经所的至终非因人手而灭亡，不是被人杀死的。啊，有人说啊，他听到他的精锐部队哈，哦，被马克比打败了，他就回到王宫，大概是3楼吧，从楼上跳下去，啊，而死掉。这个是安提欧库的最后的命运了，啊。总之不是因为人所灭亡，不是被人杀死的了，啊， 好，二十六节，所说的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个意象封住，因为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这个2300天的意象是真的哦，所以神说你现在要暂时封起来，不要讲。到后来呢，就明白了，因为是关乎到后来许多日子，不只是一个的。所以安提欧库死了以后啊，那么这个2300日要到底要怎么应验啊？这有待啊以后的历史来证明。好，那么这个2300日哈，这个算法也有两种了，2300日，因为安提欧库是公元前174到165当王嘛，差不多10年啊，大概是10年左右做王。但是他真正迫害犹太人呢，大概7年，啊，大概是公元前171到164，这7年之间呢，他非常的逼迫犹太人。啊，7年哈，我们来算算看，犹太人呢，当时的立法是一年是360天，360天乘以7年，就是2520天吧，哈，2520日，那2520日跟这个2300又有一点差别，所以我是说，171到164这7年逼迫犹太人，但是不是他马上，不是天天呐、啊，所以应该是有一番的计划。计谋，也许是几个月减少了哦，171的几个月到164的几个月中间呢、啊，这样减少差别哈、哦，大概算起来是2300天。因为如果是7年来算的是252嘛哈，2520日有较低啊，但是不是讲达利的呢啊，所以大约是2300天。啊，安提欧库啊，横行啊，来迫害犹太人啊，这是一种说法哈、哦。另外一种说法，这个2300日，很多译本翻译本不同，尤其是天主教的思高译本，它是翻译作2300个早祭晚祭。2300早祭晚祭，因为犹太人是早上献燔祭，晚上献燔祭嘛。2300个早祭晚祭，那有的翻译作2300个早晚，有人翻译作2300个昼夜。那换句话讲，2300个昼夜早祭晚祭，就是1150了，啊。所以2300个早晚都是1150日。那1150天，我们知道哦，早上我们在第七章也读过，小脚迫害选民是1载、2载、半载，42个月，或者是1260天。那如果用1260天，安提欧库迫害犹太人是1150，那也是少了。啊、哦，1260天，1150减110日，啊，110日的减110日，我们的解释就是为着选民的缘故，那个日子要减少了啊、哦，是安尼该想的。所以将来哈、哦，这个敌基督者出现来对付神的选民，也是1260天，但是为着选民的缘故，主耶稣讲的。要把那个日子减少了，否则呢，没有人能够得救了，因为受不了嘛。所以主耶稣也把它减少了、哦、所以这个2300天，大概这两种算法啊，这两种算法啊、不管怎么样，天使说这2300日是真的，是真的，而且是应验到以后许多日子。 所以我们相信历史上啊，希腊帝国已经应验一次了，就是安提欧库，罗马帝国也应验一次，就是提多将军，他迫害犹太人啊，毁掉耶路撒冷，又再一次应验。将来啊，耶稣基督再临之前，这个敌基督者要来迫害以色列跟我们真教会，那也是这个2300天，也就是1260年，但为着选民的缘故，那日子减少，所以我们把这个2300日啊，大概是这样的看法啊，这样的看法。好，现在看最后一节17节。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个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但以理啊，看到这个2300日的异象啊，竟然昏迷不醒，病了好几天。因为他是犹太人嘛，他关心到祖国同胞的命运，他知道他的同胞，他的祖国将要面临这么空前可怕的一个王啊，所以他很担心。老人家80-90岁了，还常常进食祷告，又为着国家，为着同胞这么样的伤心呢，难怪他病倒了，病了好几天，然后呢才起来办理王的事了。可是这个意象还是经常围绕在他的脑袋里面呢，没有办法明白，所以他还是常常挂心这个事。虽然知道了，但是他不晓得他的同胞要面临怎么样的命运，所以啊，真担心了啊。所以从这个27节、啊，我也看到但以理哦，这个忧国忧民呐、爱国爱民呐、那个精神呢，真是非常的可佩啊，老人家。80-90岁的老人家还是这么关心国家，这么关心自己的同胞他的命运。从这里啊，我们也可以学学但以理齁，大家为了神的国，为了教会，大家也应该花点心思啊，来为教会的这个前途，为教会的命运来祷告，求主来保守我们啊，来安慰我们啊，来保护我们。那这个第8章齁，大概就是谈到这个马代波斯跟希腊两国的历史，尤其是希腊的最后那个国家叙利亚，最后那个王安提欧库就出现在这里。那这个人呢，就是很坏很坏的一个人。那将来呢，这个是希腊的小角，我们说小角齁。第7章那个是罗马的小角，第8章是希腊的小角。那罗马的小角也应验了，希腊的小角也出现了。那么将来耶稣基督再临之前，那个小角敌基督者也绝对会出现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也求神让我们明白有危机意识，知道将来这个小角出现我们将要面对的逼迫是空前的。将来这个小角出现我们世界上应该发生3件大事。一件呢，就是空前的灾难；一件是空前的逼迫；一件是空前的战争，大战争。这三件一定会应验。不是大灾难，就是大战争，就是大迫害，这三样都跟这个敌基督者这个小角有关。所以越来那个小角越来越厉害，希腊的小角已经对犹太人造成这么多的伤害，那到罗马的小角啊，伤害更大。将来啊，敌基督者出现，对我们基督徒的伤害一定是空前的这个小角啊一直的出现。所以齁，大家从圣经的教训应该明白这个时代的意义也明白我们真耶稣教会所面临的这个空前的仇敌就是敌基督教。 啊，这个敌基督者就是我们以前呢在启示录十三章所学习的那两只兽里面的啊，里面从那里面出来。啊，这小脚到底是谁？哦，这现在我们还不能很确定。我记得在启示录十三章已经跟大家说过了，这个小脚是美国吗？是苏联吗？是阿拉伯吗？是欧洲联盟吗？是现在的 IS 吗？都不知道。我们要冷静的观察，理智的分析，将来这个出现呢，一定跟我们呢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哈，圣经一直在应验，罗马小脚、希腊小脚都应验了，将来末后的小脚也一定会应验，因为是多重应验嘛。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要应付这个末后的小脚，应该求主保守我们，加给我们信心，能够面对空前的这个可怕的仇敌，就是敌基督者啊。好了，那么是刚刚黄执事也说了，下一次1月22、23，我们把末后这四章再介绍一下啊，希望各位到时候也能够一起来学习啊。好，我们下午到这里哈，来一起唱诗。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赞美诗380首。
Oh,